就在中国经济面临外循环的三个归零，外商投资归零，外国游客归零，还有中美航班归零，专家们对中国可能陷入孤岛经济的提出警告之际，曾经一日三呼改革开放，并在深圳高喊过长江黄河不会倒流，和习近平的经济路线不同调的前总理李克强猝逝，中共官方发布的讣告也通篇未提改革开放四个字。那么学者将李克强之死解读为中共与改革开放时代的彻底告别，并称李克强是改革开放最后的殉道者。与此同时，中共官媒证实习近平的亲信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已经取代刘鹤成为中央财办主任。那么李克强指数陈觉响，何立峰成为刘鹤的接班人，这些对中国的经济意味着什么？李克强去世所引发的后续效应又是否可能为习近平政权带来一场危机呢？时事大谈今天下半场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的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冯崇义教授，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洪信兄好。
另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恒清先生也再次欢迎您。
东宁好，冯教授好。
好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讨论。好的，首先下半场我想先请教冯崇义博士啊，我们知道这个李克强去世，有一些评论人士把他评价为是所谓这个舍身承认的这个悲剧色彩，而且是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的一位最后的殉道者。不晓得您怎么看这样子对他的形容，说他是改革开放的最后殉道者，还有李克强的去世以及李克强指数陈觉响，这些对于中国接下来的经济路线发展又意味着什么呢？请教冯教授。
好的，谢谢啊。李克强是我们同一代人，是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的大学生，他真是北大高材，以这种方式英年早逝，啊，真的令人扼腕心叹，啊，但是，啊，现在坊间好像对他的评价，虽然说是死者伟大，但是评价好像是太高了，又讲他是体现这个改革开放的终结，他是改革开放的殉道者。我想他担当不起这么高的评价啊，当然要回到这个，我们没有机会展开谈这个改革开放如何定义。如果回到我们同代人80年代，我们都斗志昂扬，那时候投身改革开放，我们当时的目标不那么清晰，比较模糊，但是一个总体上是要改变中国，全面完成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在中国啊建立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建立这个西方一样的一个啊宪政民主制度，这个大方向是往那个大方向走的。而这样的一个改革开放，在1989年血染长街，是这个民主运动血染长安街之后就已经终结了。那后来拐了个弯，就是邓小平南巡之后，就是啊，不论姓资姓社，重新在经济上啊开始新的改革，就是一个跛脚的改革。但这时候改革已经变味，就原来意义上那个改革，就刚才我讲朝着那个方向的改革已经结束了。就是因为他这个八九镇压后来的所有的政治行动，都是要把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压下去，也全面的清算这个体制内外的自由民主力量。所以这个啊，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在那时候以后啊登上高位，他们的目标跟邓小平他们这个响应派一致的，就是要阻断中国向民主转型这样的路，然后是防止中国像苏联东欧那样共产建成崩溃。所以这个改革开放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在我们的概念里头。而李克强和这个习近平，就是照18大进入最高领导层，习近平的第一号人物，李克强第二号人物。这时候18大的政治报告是胡锦涛做的，胡锦涛的那个18大报告里头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三个制宪，就是这理论制宪、道路制宪、 制度制宪，也就是还能改什么呢？就是他这个整个东西他就瘟疫再改了，就是这时候你还把它当成一个改革开放的标志啊，我真的认为他担当不起。当然说如果是你要说习李之间有分歧，他们啊有不同，实在不同，因为习近平他的是非常陈旧、非常保守的势力，他代表是党内红二代顽固派，要搞集团复辟，要永保红色江山的这种力量。而这个李克强呢，他是全面接受现代教育的，他的知识结构是全新的知识结构，跟李克强跟这个习近平在五六十年代那种知识结构完全不一样。他在这个认知上，应该讲他对现代文明，他自己学的法律、学的经济，对英美的这个现代经济、现代政治、现代法律是很清楚的认知。但是他在为官几十年，他并没有把他这些知识或者这些抱负在他的实践中去推行。到这个最后那十年当总理，是一个非常窝囊的一个小官僚职，这个角色就是明哲保身，跟讲一些动听的话，但是并没有真正说根据他的这个位高权重那么高的地位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按照我们的期待，他是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来去阻击习近平这个集团复辟，他并没有做。所以他现在他已经不体现中国本来应该走的路，就是中国他上台之后，中国面临的真正的这个时代的使命或者任务，就是结束共产党的这个一党专政，推进中国向这个宪政民主转型。因为2012、2013年中国是有这种大趋势的，但是习近平他扭转了，李克强做成一个谦谦君子，但是他不负责任，没有担任起这个责任，他是有辱使命的。所以他这个我不认为他是代表一个什么时代终结，他没有那样的高度，他的整个思想境界，他的整个这个精神取向都达不到那个境界。
好的，感谢冯崇义教授的分析。李恒清先生，当然李克强去世大家对他的评价都不一样，刚才冯教授认为说他其实担不起这个所谓改革开放最后殉道者这样的一个称号的，是有辱使命，他的看法。那么但是其实很多人都记得说这个李克强曾经在去年的时候其实一日三呼改革开放，在这个见证70周年的时候，他也在北戴河，也是去年完了之后直奔这个深圳，就说这个长江黄河不能倒流。所以其实有很多人认为把他的死讲成是可能是中国对这个改革开放这个彻底的告别，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共对他的讣告里面2500字通篇都没有提到这个改革开放四个字，也是被大家做一番解读的。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认为他担得起这个称号吗？他的死是不是真的是中国对改革开放的一种彻底的告别呢？李先
是我觉得那个冯教授刚才讲的讲得很透，讲得很好。实际上我对李克强啊，我当年我上82年我上清华附中，那个时候呢他呢在北大，他已经做的是北大的校学团委书记，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一直在关注着他，但是呢后来呢他呢一直是官位一直不断的在提升啊，一直做到了这个中共的第二把手。当然了，李克强呢作为一个个人，你像我跟他的一些朋友啊，他的一些同学啊，都有所接触或者是有所了解，他们对李克强个人的这个品质品德啊还是评价呢是蛮高的，这一点呢我也认同他们。但是呢确实要说这个他呢是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殉道者哈，确实是有点过誉了。因为呢你要作为殉道者，谁是殉道者？殉道者像这个圣彼得是吧，圣彼得是殉道者对吧，或者是这个圣马可是殉道者，他们呢最后为了寻他们的道，最后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布鲁诺是殉道者，为了寻他的道最后被施以火刑对吧。我觉得李克强呢确实啊跟他们比啊差得太远了。他呢最后呢只能够再发出他的这个哀鸣，他确实受了很多的委屈， 对吧？他很多的想法，这个空有一身的这个想法，哎，但是最后呢，是什么事情呢？都没有干下去。所以最后他在离开国务院的时候，很多人看过那个视频嘛，那时候他在讲叫天在干，人在看。
嗯，
天在看，
苍天有眼，
天在看，对吧？天在看，哎，这个是发出了一个哀鸣。我说啊，真是发出了一个哀鸣，其实是一个悲剧。
嗯，
他是一个悲剧，但是他是不是英雄呢？我都不敢说，我只能说他人品还好。
嗯，
人品还好。但是呢，现在呢，很多的网友，很多的网上的这个中国人啊，现在在不断的在站出来，在悼念他。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值得商榷，不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为什么呢？
嗯，
他们实际上呢，可能想法对李克强的评价，可能跟我呀，跟冯教授的评价应该差不太多，但是他们要站出来，要去悼念他，要去纪念他。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民意所向，它是一个行为艺术，它在表现的是什么？对宪政现在的当局的执政者表示一个不满，
嗯，
应该说是对这个东西表达的一个不满。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才是我们更多的应该去关注的一件事情。
嗯，好的，冯教授，刚才李恒清先生认为说，现在网民们对这个李克强先生的这个怀念才是大家应该关注的。我就很快念几个我们网友们的评论，让您也点评一下。这位网友叫移民之歌工作室，他说：“人在做，天在看。”像刚才这李恒清也提到这句话，还有这个“长江黄河水不会倒流”，这些话语是言犹在耳，竟成了遗言。您是共和国学历最高的学历。的总理说，您说六亿人月收入1000元，疫情过后民生为要，忧国忧民溢于言表。还有一位网友叫刘忠良，他说有些人活着人民恨死他了，有些人死了却活在人民的心里，有些人走了人民晚送他的离去，有些人活着人民却痛恨他还活着。再念一位吧，这个扬州寒风狗逼我删账号这位网友，他说中国的官员普遍贪腐，但是这个现在呢，他观察李克强促使显示的是技术官僚和政治官僚之间的出现失衡，技术官僚的没落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呢？他认为说大家要拭目以待。冯教授，你怎么看这些网友们的评论呢？
啊，我非常理解他们的情感，也非常理解他们的期待，但是我刚才已经讲过，就是啊，李克强是个好人，这可以，那就从做人角度上讲，恒清兄也讲了，可以那么说，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真的不够格，就是我们要认知他所面临的使命是什么，就刚才讲的，我们这一代读书人在70年代末。啊，读书啊，后来这个走入社会，我们担任的历史使命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文明的中国。这个现代文明就包括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这个啊宪政民主制度。而如果汉中国这个制度的转型，从改革开放是这样的一个手段，要实现中国制度转型，你看这个大趋势，中国是应该沿着原来苏联东欧的同样的路。就是从这个毛时代那个集权社会，到邓时代这个后集权社会，到最后的终结点，就是啊，从后集权社会向这个民主社会转型，这是一个大趋势。而我们这代人的历史使命，就是完成从后集权社会到这个现代民主社会的转型。而李克强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啊，他没有发挥任何积极的作用，
嗯，
因为他跟习近平其实大同小异，就是刚才讲知识结构不一样，他良知尚存，不像这个习是心狠手辣，整个知识结构完全是一个列宁主义的那个少先队共青团那种风格和那种指向，而且他上位之后，他是用这个集权伏弊这种方式来维护共产党的红色江山。如果按照李克强那个知识结构也好，他的良知也好，是不应该认同习近平这个选择的。但是他没有做反抗，没有用他的权力，用他的地位，用他的资源来去阻击习近平这种倒行逆施。
嗯，
所以为什么我讲他有辱使命在这个地方，就是他
好的
嗯。 没有去看清他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也没有为这个使命去做他该做的事情，也是李公瑾所讲的，他没有道上的关怀，也没有为这个道而去真正做贡献，更说不上献身，用这种方法死。如果他知道他这种方式死，他当年为何不拍案而起，就是放手一搏就是你哪怕以死网破，他也会，我也好，历史也好，会给他一个更高的评价，他也活得真正活出精彩来。
好，我们也再继续听几位网友们的对这个李克强的评价。网友凤凰金融在线，他说李克强倡导的网贷由于缺乏监管几乎都全部爆雷，他问说这是谁的责任。还有一位网友叫 HYB094， 他说他静待11月2号的火化，还有11月13号头七如果有大型运动，他说他也会去参加，不过他看可能是不会有了。还有一位网友叫 Purple Fireworks， 他说李克强我也觉得没必要过高的评价他，毕竟还是选择了和独裁者共舞，这是网友们的看法。李恒清先生，我还想再很快念一个这个李克强前总理的这个同窗，北大的同窗啊，就是巴黎大学的教授张伦，他说人们现在对李克强的这种怀念其实是反衬，折射了对习近平的不满，即使不引发一场直接的政治事变，李克强的去世也都会强化人们现有的不满哦，甚至有可能增加中国未来许多的不确定性。李恒清先生，不晓得您怎么看？回应一下。
我同意张伦的这个看法哈。我觉得呢，现在呢，这两天呢也有一些，包括那个人口学家这个易富贤也给我发他最近的文章，他就是说呢，这个不会出现大规模的这个群体事件，就像89年的时候，但是呢，我实际上是这么看哈，因为现在呢，这个中国呢，现在问题呢越来越多，而且呢，很多地方无解，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现实，而且现在呢，大量的年轻人失业，然后这个收入呢降低。预期降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社会的这个矛盾啊，现在很多地方在激化。这个呢就像当年89年的时候啊，那个非常相像的那个状态。所以现在呢当局也非常紧张，所以现在像包括这个要求辅导员班主任都要下沉到这个大学的这个班里头去了解青年的这个思想动态。他们很害怕，很怕出现问题。所以我想啊，应该说李克强之死啊，应该真的是在动摇大家对习近平的执政当局的这个信任和信心，所以呢，这个呢，应该说至少呢是这个积累了更大的这个动能，所以社会变革的这个爆发的可能性啊，不是没有。
好的，继续，我想剩节目下半场最后的时间，请教冯崇义教授有关于这个李克强之死，究竟这个接下来中国的经济前景我们怎么看？因为我们知道，虽然说您认为他担不上这个所谓改革开放最后寻道者的这个称号，但现在整个改革路线这个已经是黄河长江已经逆流了。我们看习近平他的经济路线，尤其他现在他的亲信何立峰又成为了这个刘鹤的接班人。那么最近英国金融时报也预测了接下来的这个外资也会继续的减少。怎么看接下来中国经济的前景，在李克强这位前总理去世之后，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样预测他未来的走向呢？冯教授。
这个中国经济的下滑，甚至于已经喊了几十年的崩溃，就是狼来还没来，这是个真的会来，就是这个而且已经来了，就是这个现在你讲这个房地产的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危机都在展现，这是结构性的，这个下滑是结构性的。这个习近平集团伏弊，就是不是顺势而为，而是集团伏弊，其实就是以牺牲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为代价的，他在所不惜。因为他本身我刚才讲过，他是以集团伏弊这种方式来维护党的江山，他要把这个党的就是集团党国把它重新震动起来，就是他用的口号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复兴，但是他真正的内涵是要重建这个强大的党天下，把这个社会压下去把这个中国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这个路阻断，把中国向宪政民主政治制度转型的路 阻断。很可惜的事情呢，就是在目前而言，刚才你谈到民众借这个李克强之死来表示对习近平的不满，而且这个社会是各个阶层，民间和这个官府都同样。但是呢，由于习近平这十年对公民社会的斩草除根式的这种摧残，让这个社会的组织化能力啊下降，就是这个民间的政治领袖和意见领袖都被压在底下，而且全部放在这个啊高度的数码集团的监控底下，动弹不得。所以这种民间自发的这种不满，这种反抗，无法我们讲星火燎原，形成这个全国规模的可以震撼整个共产集团制度的这么一个全国性的风潮，目前啊还有待积聚这个力量。目前这个节点是一个好的节点，但是这种力量还汇集不起来。而且更可悲的事情就是刚才讲李克强之死，它本身体现现在这个知识界进入官僚系统这些人的全面沦陷。他们本来应该出手，但是从这个习近平18大以来的所作所为，他们没有出手。这是说，因为你要中国要转型，他要少有互动，才能形成一个强大力量来撼动这个集团体制，才会出现那种大转型。光不满是不够的，必须有希望，对未来充满希望，而且有一个目标很明确，才会有这个真正的改天换地的这种社会风潮。
接下来要请教李恒清先生的是，其实我们知道李克强他是这个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博士的总理，但他过去十年可以说是被压在这习近平之下，专业无法发挥。那么现在习近平又用了他自己的亲信何立峰要作为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舵手，你怎么看中国的经济前景？加上其实今天很多网友都来回顾这个李克强当年说过的长江黄河不能倒流，现在想起来这可能不是豪言壮语，而是这种一种悲鸣，一种这种无奈的一种感觉。你怎么看李克强之死来观察接下来中国经济的前景呢？李恒清先生。
我觉得刚才那个冯教授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这一点啊，就是中国的任何的事情啊跟这个经济上的事儿都是政治，最终解决问题呢都是政治。所以呢中国啊现在的这个经济走向啊实际上是习近平的一个大的政治上的一个转型，他就是为了维护这个中国共产党的长期的这种统治，他为了想做到这一点呢，那他只有靠一个什么呢，就是党领导一切，那就向左转。左转呢计划经济这个是一个左转当中的一个经济制度的一个很典型的一点，那就是党领导一切，然后放弃市场经济，逐渐走到这个计划经济这一步。当然因为经过了40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啊，中国老百姓啊叫食髓知味，他现在感觉到了这个市场经济对他的这个好处，然后感觉到了这个自由的这个一定的自由空间的这个市场经济对他的这个个人利益是非常至关重要的，所以想马上转型不容易，那怎么办？他需要帮手，那何立峰呢就是他的帮手之一。所以要说呢，何立峰呢作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抓手的话呢，你可以看他的政绩。他呢其实典型的政绩，他在这个福建呢没有多少政绩，他典型政绩呢是在天津做常务副市长，然后呢他就调到了这个北京来了。在天津的时候啊，他在做常务副市长和滨海新区的这个管委会主任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呢提出了说叫做要建东方的曼哈顿，具体思路呢就是要什么筑巢引凤，所以他盖了很多的高楼大厦。他说那高楼大厦做起来了以后，我就可以把什么世界500强的这些总部都搬到天津来，叫做总部经济。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他离开天津了以后，给天津市民留下了500亿人民币的债务和整个的一个死城，他一点这个入住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基本的这个业绩。那我们现在看他走过的路，我们知道他未来往哪儿走。所以我想这个何立峰呢和包括现在的他所谓的福建的这个经济团队，现在的这个纪委的这个叫郑渊洁吧，还有他们所用的很多的人，其实呢都是原来何立峰他的同学朋友。 所以这个呢，应该说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中国会往哪儿走。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讨论进行到这，再次感谢李恒清先生还有冯崇义教授二位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感谢二位。也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